上次节目我们说到，在杜大莲胖，山田芳可以说受尽了这一生的苦。评书当中总说虎落平阳被犬欺，现实就活脱脱地摆在那里。在文化名义下的革命似乎故意开中国文化的玩笑，什么崇尚文明人格尊严啊，知识分子最起码的斯文早就通通的扫去了。却说深秋时节阴雨连绵，杜大莲胖又变成了一片泽国，村里的当务之急就是挖沟排涝巩固堤坝。天天在水里泡着，人们已经提前了个把月穿上了厚棉衣，但是仍然浑身发抖。工地上燃起了几堆熊熊的篝火，社员们围拢在一起背风取暖。不过秋风太凉了，篝火周围的人都是前胸微热，后背冰凉，个个都像半截的冰棍儿。单田芳他们那一组任务比较重，既要垒堤坝，还要防渗水，一旦找到了渗漏的窟窿，立即扔土袋子填堵。当时没有探测仪器找窟窿，这就得靠人下去摸，齐腰深的水冰冷刺骨，人们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肯出头。大队长瞥见了单田芳，便厉声的喝道：老单，下去。单田芳二话不说，脱去棉袄棉裤，只穿个小裤头，扑通一声跳下了深潭。这种倒霉的差事，除了他单田芳，不可能派给第二个人。等跳进去了，他也害怕了，让冰水一炸，立即感到呼吸急促，四肢抽搐，甚至连站的力气都被抽光了。队长，让我干啥呀？
干啥？你以为下河游泳啊？快找窟窿！
就靠脚趾头摸，上哪儿找窟窿去啊？人都快冻挺了。单田芳在水里四处乱跳，胡乱指挥了一阵子，就被叫上岸来。这个时候他如同出了高压电一样，目光呆滞，体如筛糠，牙齿相互错动，发出咯咯的声响。如果再多待五分钟，恐怕连爬都爬不出来了。单田芳忙慌地披着老棉袄，守着篝火堆，半天都没缓过事儿来。再说旭日东升，漫长的秋夜总算熬到头了。大队长挥着胳膊宣布，
干了一宿活，社员同志们都辛苦了，现在都到副业队上去喝两碗热乎乎的稀豆腐，暖暖身子，就算犒劳乡亲们了。
副业队没有食堂，屋子里摆了几张桌子，还垒了一铺大火炕。豆腐房嘛，常年不熄火，房间里暖和的犹如三月小阳春。大家都挤进来凑凑热闹，每人领到了一副碗筷，边谈笑边等着豆腐出锅。单田芳也叽里哆嗦地挤在人群里，腋下夹着一双筷子一只碗。这个时候，外号大舌头的大队公安员气宇轩昂地走进来，一下子就看见了人群中的单田芳，脸色立刻阴沉下来了。
单田芳，你干嘛？
大队长说，干了一宿活，让来喝点稀豆腐。大舌头听完了，立刻红了眼珠子，指着门外大叫：
滚滚！
满屋子的目光都集中到他们俩身上。大舌头歪着脖子抢白道：
革命群众喝稀豆腐，你算什么东西？我呸！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配吗？麻溜的，给我滚出去，再磨蹭老子要你好看。
大庭广众之下，单田芳遭人辱骂，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分明是拿人不当人，你们凭什么骑人脖子上拉屎，欺负一个外来户呢？连最起码的脸面都不给留了。在他们眼里，单田芳算什么？猪狗不如啊。屋子里鸦雀无声，人们静观这场冲突的发展。这可是奇耻大辱，恐怕老单再也忍不住了，肯定要拍桌子动家伙了。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眨巴着眼睛观察等待。
嘿，真没想到单田芳居然紧闭着嘴唇，一句话也没说，把碗筷轻轻地放到桌子上，低着头默默地走了。
空中畅销书，精彩正在继续。
小月孤星哭之半夜，单田芳独自坐在木堆上，心思油烹啊。他叫着自己的名字，单田芳啊，单田芳，你是怎么了？你究竟是做了什么孽，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随便一个人就能欺负你，随便是谁都拿你不当人。三十多岁了，老婆卧病，孩子受气，家不像家，业不像业，连吃喝都混不出来，时指望戴罪立功，拼命干活，到头来还是叫人百般的羞辱，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真不如一死了之了。单田芳的脚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他的脑子彻底的乱了，心脏发疯似的狂跳，似乎一张嘴就能飞出胸膛，狂热、暴躁、迷乱、冲动。受到强烈精神刺激的单田芳明显的感到他自己的情绪即将失控，真是要疯了，要死了，只要朝前再迈上半步，所有的痛苦都将随之了结，一念之差，阴阳隔世啊。同样在文革时代饱受凌辱的中国作家沈从文曾经感慨地说过，我连死都不怕，还怕活吗？其实啊，活远比死更需要勇气。常言道，千古艰难唯一死。相比而言，某些人的死亡反倒意味着解脱，甚至是退让和逃避。倘若苟活人间，则需要依靠自己的臂力度过漫漫的苦海。最残酷的状况不是撒手人寰，而是咬牙活下去。紧要关头，单田芳挽住了脱缰狂奔的情绪，他猛然地收住了陡崖上悬空的脚步，迅速打消了那个自杀的念头。我干嘛要死？我偏不死，有本事朝后看，有朝一日我的问题水落石出了，倒要看看那些栽赃陷害、颠倒黑白的跳梁小丑们，那些把人整得死去活来的政客骗子们，落一个怎样的下场。我单田芳且活着呢。是啊，偶然造就了历史，就在一念之间，中国十年之后的曲艺史被彻底改写了。一位评书大师瞬间超越了自我，也超越了苦难人生，他确立的信念就是活着，为了等待正义、等待胜利而执着的、顽强的挣扎着。由于受凉，单田芳开始大量的便血，裤裆里淋漓不绝，惹得周围的人笑声四起。病得这么厉害，是该找医院治一治了。单田芳不得不去告假，大队长眼皮儿都不聊，硬邦邦地甩过来一句话，治什么治，不行。这没有村干部的认可，进县城是门儿都没有。他又找到了本村的赤脚医生，对方一检查就慌了，不停地埋怨说，你怎么现在才就医啊，太严重了，不是吓唬你，再拖下去命就没了。可是跟队长请假人家不准呢。医生绝望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哎，如果再不就医，你也只有等死了。这便血的事儿还没有理出个头绪，鞍山忽然来人了。大队通讯员一溜烟的跑来通知单田芳去接受讯问，边走着通讯员边悄悄的透露底细说，老单，是你们曲艺团的人八成是为你上访的问题。单田芳一听就明白了，又是来找茬的。果然鞍山派下来的两位领导同志都是他曲艺团里的老熟人。当初单田芳的声望与事业如日中天，家里总是座上客常满，尊中久不空。那个时候这两位领导还是不入流的小人物，平常笑眯眯的，见人总是打哈哈，也常围着单家打转转，多少占点小便宜呗，要么捞两条热带鱼，要么搬几盆花草，赶上单田芳心情好就结伴出去喝茶聊天，或者打乒乓球。当然买单的都是单田芳，那几位多是蹭吃蹭喝，白要白拿的。
这家庭条件好，单田芳也不在乎金钱方面吃亏还是占便宜了。然而称兄道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如今老单家倒了霉，人家反倒爬上了领导的高位，小脸也绷起来了，一副大义灭亲公事公办的派头。大队长先开枪了：单田芳，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三四年来多次主使你家臭老婆到处上访，弄那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全部转到你原来的单位，这两位同志就是专程来核实问题的，你不是冤吗？如今三头对面，说说吧。曲艺团的领导也插了言，声音稳健而庄重：单田芳，看看这些东西都是你写的吧？是。单田芳瞟了一眼桌上的上访材料，语调比刚才发言的领导还冷漠：既然冤枉，为什么当初你要承认呢？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即使承认也是被逼的，你们严刑拷打，轮流审讯，一宿一宿不让人睡觉，我实在受不了了。另一位领导沉不住气了，也加入了战团，他摆出了一副承前避后治病救人的姿态，说：嗨，你的问题太严重了，我们从鞍山来到这儿就是为了对你负责，可是你怎么还这样执迷不悟啊？不要再胡闹下去了，否则谁也挽救不了你。刚刚三十几岁还年轻嘛，只要放弃反革命立场，洗心革面，认真改造，还是有出路的。难道你要继续与人民为敌吗？哼，这一套官场辞令打发谁呀？单田芳早就听腻了，他的回答很干脆：有关我的问题绝不更改，不白之冤一定要申辩到底。这句话把两位领导噎得说不出话来，随即恼羞成怒，豁然站起来，指着门外吼道：出去，给我出去。单田芳不卑不亢的顶撞说：是你们叫我来的，也不是我自己赶着，出去就出去。对方给他气懵了，居然望着大队长声讨说：看看他多猖狂，不，简直是猖獗。就这样，在他们的声讨声中，单田芳头也不回扬长而去了。
熟悉的声音演绎传奇的人生，章回的结束道尽历史的渊源。空中畅销书讲述评书大师单田芳，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可能没有人知道，单家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队上派发的那点口粮只够塞牙缝，三口两口就吃光了。家里的积蓄又单薄，为了填饱肚皮，只有典当些零散物品，比如衣服、皮鞋、闹钟、手表什么的。可惜呀，这些东西也有卖光的时候，很快家里就断炊了。单田芳从工地上回来，锅里只刮出了一小盆稀糊糊，那是董氏女儿把刚鼓芽的青玉米给粉碎了，连浆带皮煮在了一起，只为爸爸熬了多半碗。单田芳端起玉米糊糊，眼泪滴滴答答的掉进了碗里。饥饿、劳累、疾病、羞辱，死死地捆住了单田芳。他很清楚，如果这样持续下去，要不了多久就会被那帮家伙活活地折磨死。此刻一个胆大的念头开始在脑子里打转，什么主意呢？逃跑。正当他酝酿出逃的时候，有人已经先行了一步，那就是新来的牛鬼蛇神周氏。这个20多岁的漂亮小伙儿，为了单田芳蓄谋已久的计划行动，增添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和信心。牛鬼蛇神的工地等于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里边的人既没有行动自由，也没有思想自由，甚至连私下交心都要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干活的时候，周氏悄悄地凑到了单田芳跟前，借着对火的空档压低声音说：单大哥，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我得跑了。单田芳心头一震，惊愕地瞅着他反问道：跑？ 对，我实在受不了这份活罪了，干活当牲口，批斗当猴子，就是不把咱们当人的，横竖是死路一条，还傻呆着干嘛？可是往哪儿跑啊？中国地方大了，哪藏不了个把闲人呢？那万一跑不成，再把你抓回来，那可是罪上加罪啊！瞧我的吧！本以为是句发泄私愤的玩笑话，谁知半个月之后，周氏真的逃跑了。事情败露，杜大连炮立刻乱了营，周氏的老爹开始接受无休无止的揪斗和审讯。老头哭丧着脸指天发誓，他上哪儿我一点都不知道，一个大小伙子有胳膊有腿跑了，我一个孤老头子怎么管得了啊？他万变不离原词，村里的头头们也无可奈何。监控对象出逃当然是杜大连炮的新鲜事儿，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对周氏的下落做出了种种猜测。单田芳也替那小伙子捏了一把汗，盼望着他能够远走高飞，至少他逃跑的成功经验可借来参考。就这样，周氏出逃案闹得沸沸扬扬，又过了半个月，大家都惊呆了，尤其是单田芳，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终于出现了。在一片绚烂的残阳里，一群扛枪的民兵和公安人员押解着手铐脚镣的周氏从公社那边的土路上缓缓地走来。杜大连炮那些人五人六的家伙又有活干了，审讯、逼供、开批斗大会。周氏犯事儿，其他牛鬼蛇神一律陪绑，验别式排开，单田芳他们低头哈腰地肃立在主犯的身后。却说这场风波平息之后，单田芳探到了周氏被抓的真相底细。他先是逃往鞍山的哥嫂家，本来指望远走新疆，可是跑到天津就没路费了，晚上住进售票厅，不小心让人给发现了。他对单田芳说，嗨，怪我律师不周，才栽了个大跟头，下次一定当心，无论如何得逃离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望着周氏，单田芳琢磨着自己，逃还是不逃？逃出去怎么办？被抓回来又怎么办？这些念头在他的心里反复的沸腾。他第一次感到人生这盘棋局是如此残酷，一招走错就再也不能回头了。其实选择就是赌博，杜大连炮显然是一盘死棋。水深火热的现状逼着单田芳铤而走险，身不由己的去做一回疯狂的赌徒。促使他最后决断的是星期六的批斗会，大舌头公安员再次拿他开刀。单田芳，你那些喊冤叫屈的材料已经转到公社去了，好家伙，上秤一称多少斤呢？写吧，写也没用，你翻不了身。我告诉你，不，我正式通知你，公社决定下星期在十几个大队游斗你。游斗那简直是一种精神酷刑啊，不但丢人还可能丢命。单田芳暗自琢磨，看来只有逃跑一条路了。主意拿定了，单田芳心里反倒轻松了许多，当初惶惶不安的恐惧感也烟消云散。当天晚上夜静更深，夫妻俩紧锁房门，悄悄地在炕上咬耳朵。这是单田芳第一次向妻子吐露自己的逃跑计划，迷迷糊糊的王权贵一下子坐起来，眼睛瞪得包子大，老半天他才缓过神来，惊恐地问道，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单田芳一字一顿地说，权贵啊，你看眼下的形势，我还活得下去吗？尤其是这一身病，再耽误只有见阎王了。在我的冤案频繁昭雪之前，我不能死，可是怎么活呀？唯一的出路就是逃出去，我相信跑得了就能活。妻子心惊肉跳地问，要是逃不出去，像周氏那样被逮回来怎么办？就这两条路，一跑了活了，二是被他们五花大绑的抓回来， 万一被抓，我就不能和你们娘仨住在这茅草屋子了。如果我不在了，你可得咬紧牙关，把咱俩孩子带大呀。将来等我的官司翻了案，你别忘了到我坟上烧几张纸，告我一声。即使我死了，在天之灵也会来守护咱们这个家的。不等单田芳说完，王权贵已经是泪流满面，她同意了丈夫的抉择。可以说这样才叫生死离别，夫妻俩有说不完的真情话。屋外开始下雨了，窗棂纸飞溅出噼里啪啦密集的水声。老天有眼啊，滂沱大雨为这次逃跑行动撑起了一把保护伞。那么单田芳能否顺利出逃？她能否如愿地走向她的活之路呢？请您继续关注下次的节目。